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好的，那个各位赵君硕政经智库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后那个计划，因为这部分呢会公开，我在公开的直播里面呢先不讲，我们前面一点点时间呢会公开。那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三四月哦，每个礼拜四都有订户直播哦，我在赶一些进度，这样我后面呢把五六月的进度先赶完，五六月我可以专心做其他的事情，那其他事情你们大概知道。好，那我们这样就准备开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本书哦。但我先跟大家讲哦，因为一些理由，白狼的部分今天不会讲到，我可能下礼拜四晚上补。但先讲哦，下礼拜四要讲的书哦，不是这两本书咯，这两本书我只讲部分。下礼拜我要仔细讲的呢是 American's Cultural Revolution， 你听完以后呢就会知道哦，我们之前在骂的 DEI 还有 MULA 为什么那么讨厌左派，你看的真的是会发毛。下礼拜呢是讲这个美国文化大革命，然后呢在下个礼拜呢我要讲什么，可能就这本书的后半段我会先看以后再决定，或者呢讲别的东西，也许讲美国的健保制度，反正呢绝对让你满载而归，好吗？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就先直接进入第一本书的主题哦。第二本书我只会讲一部分，但这本书的我今天在前面的会很仔细讲。那其实这本书哦，他把中共哦如何去用各种剑招想办法去削弱美国呢，他每一章的标题啊都还有，除了英文标题外呢都还有加一个中文成语哦，你就知道作者是有备而来。当然作者某种程度上哦有一些其他的小问题，这个呢我最后呢再做一点补充。这个呢我今天要讲的部分呢就叫做什么，借刀杀人哦。那他这几章呢有关这个毒品芬太尼，不止芬太尼哦，是根据流出的美国国安文件、墨西哥政府被害的邮件，还有呢中共的公司记录哦。那芬太尼呢是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哦，从开始到结束，就是呢从制造它的一些化学成分到结束，就是有人吸然后死掉呢哦，牵涉到下面几个流程。第一，生产基本的化学成分，就是所谓的前驱物 precursor。 那第二个呢就是呢在美国哦，还有这个在美国墨西哥制造芬太尼跟仿冒的药丸，我等我把这个声音关小一点。然后呢第三个哦，在美国销售这种致命的毒品。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包括洗钱在内的贩毒集团财务交易，还有贩毒集团在美国运作不被发现的通讯网络。我今天呢基本上前三个都会讲。好，他说，然后他再来提醒我们哦，这个参与这个贩毒网络的人呢在中共政府内或者是在这个共产党内呢哦是有一定权力的人，可是呢在美国政府内有很多有高位的人对此默不作声，不敢或不对中共就责，包括谁呢， McConnell、 Adam Schiff 那个众议院那个情报委员会的大川黑 Adam Schiff、 Obama、 Newsom。 但他们的问题呢我可能下一次再讲。然后还有一个人呢我现在故意不讲，等一下呢我卖个关子，我等一下再把这个人的名字亮出来哦，我等一下再把这个人的名字亮出来。好，那这个他这本书哦一开始呢就从超限战这本书写起。他其中一个作者叫乔梁，他提醒我们哦，这本书在1999年出版几周后呢就全部下架，不过呢他下架的 too late 哦，已经后来被就是已经有些版本呢被买下来，然后就被翻译成英文。所以哦在班农的 war room 里面哦，我记得他在2019的时候呢还2020的时候常常拿出那个超限战，为什么呢，尤其是那时候疫情刚爆发，他就拿出这本书，就是 unrestricted warfare。 他就说你要注意看，而且那好像是郭文贵哦，是郭文贵哦提醒他的。然后呢的确呢这个作者引用了一个美国陆军的一个特战指挥部的这个白皮书哦，也说中共对美国战争包括毒品战。那在2014年哦，他先 他挖出一个人有早就做警告了，他是一个人叫 John Poole， 哦，他是一个海陆的退伍军人，后来呢他在当所谓的叫 Security Analyst，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安全分析师，哦，就是安全议题的分析师，类似国家安全。他已经预测 Fentanyl 芬太尼危机即将袭击美国，而这场危机呢，你不要以为它是忽然冒出来，它是50年来中共毒品战的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哦最新的哦最新的阶段哦。好，那所谓呢，首先呢，在1951年哦，中共就开始把鸦片哦鸦片哦送进日本，哦，为什么？你等一下我再讲。哦，一年后呢，很多中共生产的海洛因出现在纽约跟 San Francisco 的港口。不过呢，1952年哦，这个中共的出世提升呢，被美国挡住了哦，基本上就被没收了。然后呢，到了1952年呢，哦，有一个人叫 Matthew Rich， 叫 Matthew Ridgway， 哦，他是二战的时候呢第82空降师的指挥官，那战后呢曾经当过这个驻日的盟军司令，但不是很长哦。他发布一个报告，哦，他在1952年他发布一个报告，他说，哦，这个前一年这个中共走私海洛因进到日本，用收入来资助中共党的这个活动，哦，并购买中共所需要的战略物资。那在1955年，哦，有一个是美国劳工联盟 American 这个应该叫 Federation of Labor，哦，美国劳工联盟的亚洲代表，他叫做 Richard Devereaux，哦，他去参议院作证的时候，他说，我之前到日本去跟劳工，哦，去跟这个日本政府的官员会面，但我有注意到日本大众用毒的情况在增加，重点什么呢，连驻日美军也是，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哦。然后呢这个 Richard Devereaux 还说，他在国会呢也就说北京呢积极的在搞这个毒品生意，那日本是他的主要目标，反正重点就在日本。在50年代初期呢，日本的鸦片大部分来自于中共，而且呢更夸张的是，你知道50年代的时候呢，中共还找上什么香港哦这个开埠最有名的这个大班哦，就是怡和洋行这个 Jardin and Massium 的这个他们的后人，一个叫 William Jardine 的Jardine， 不是 Jardine， 要他们出口鸦片。但怡和洋行这个后人呢，就是他们那一代的这个叫做 William 的人呢，他就说，哦，我们拒绝了，我们不再干这种事。那其实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到，哦，这个我就很快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对大家耳熟能详。他有提到一种，为什么中共他们都没有羞耻心要做这个事情呢？因为他们认为，哦，当你们鸦片战争呢，西方人还不是这样毒害我们中国人，所以呢，我们只是换我们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啊，你们当初这样强迫销鸦片给我们，差点毁了我们的国家哦。然后呢，开始打仗以后呢，就把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共就连为众人欺负的。所以呢，他要把这个鸦片战争的故事，他写了蛮长，我觉得这个对大家不必要，我就把它跳掉，我只是提醒一下哦。然后后来呢，到1958年的6月哦，有一个人叫 Frank Bartholomew， 他是国际新闻联合会的主席哦，他负责一个在瑞典被爆出来的贩毒事件。所以你看，不止日。早期看不止美国，不止日本，还有瑞士哦。因为当时瑞士政府接到情报说，越来越多来自北京的欧洲非法毒品交易。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毒品交易呢？他其实呢是有所谓的这个双重目的，一个呢是支付中共间谍机关的这个庞大开销，哦。那大家记不记得我讲过这个 Mike Gallagher？ 我智库里面有写过一篇文章，就 Mike Gallagher 为了要跟坎南致敬而写了一篇中共行为的根源，效法坎南当年写苏联新闻的根源，他里面有讲到中共就是个间谍机关起家的，所以呢他的所有运作组织都像一个间都像就是搞他们就是搞间谍的啦，所以呢他的所有运作呢都像一个地下的不透明的组织，哦，那呢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呢要应付他们间谍机关的庞大开销。你看他刚建国完以后呢还是继续这样搞嘛， You see。 第二个呢让西方国家头疼，就是呢去伤害西方国家，所以呢这个算是哦一石二鸟，而且呢很好赚，所以我会等一下给你数据哦。哦，瑞士官员没收的毒品交易金额在3000到5000万美元之间呢。哎，拜托，那是1950几年呢，现在至少可以乘个20倍吧？你想想看，乘20倍就7亿美金，7亿到10亿美金之间，这很夸张吧 ？OK， 好了，60年代哦，你看前面反而一开始不是美国，哦，一开始我刚刚讲了，一开始是这个瑞士跟欧洲跟日本。那六零年代中共送到美国的毒品哦开始增加，而且他们举了一个很妙的例子。刚好其中的主角就是今天币值忽然大贬的埃及，这个我说不定在战情室呢会讲一下埃及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一天之内吼，币值忽然大贬，嗯，在1965年呢，啊，周恩来跟这时候跟那就是推翻这个王室的这个埃及第一代这个军人哦民族运动领袖纳瑟见面的时候呢，基本上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溜嘴就被记录下，他说美国的军人，美国的 serviceman、哦、都在尝试鸦片 experimenting opium、哦、我们在帮忙，我们种出品质最好的鸦片给他们。你记得西方人当年如何强迫卖鸦片给我们吗？哦，那当时呢，北京哪里，云南跟西北种植鸦片，好像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他们以前那么这个西北军呢、啊，也在搞这个种鸦片，好像有这种传说。这个呢，我要再查一下资料。但我以前呢，我的确读到过这种东西。然后呢，再把它卖到日本，然后呢，越南干嘛？去给美国大兵啊！记得是要卖给美国人，算够狠够阴吧？所以呢，当时哦，因为后来是这是后来就越战已经开始打了，所以当时呢，参议院又办了一个听证会，我作证的一个叫 Louis Watt 将军证实了上面就是周恩来跟纳瑟讲的话。那到底他怎么流出来的？因为这个其实我先讲一下，这个作者他每一个写作呢都有注脚，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看注脚。应该说我时间够的话，我每一本书都会看注脚，但这个因为我现在这个月负担加重，请大家多包涵哦。你有兴趣的话，你就来问我。那这个 Louis Watt 呢，他是打过二战的这个海，就是也是海陆出身的将军，他后来变成海陆的叫 Assistant Commander 助理的指挥官，就被派到越南。哦，他说在1970年的6月哦，在我们进入柬埔寨，我们开始往柬埔寨发展之后呢。南越就出现大量纯度很高的海洛因 ,94-97%、欸、但要价呢只要5-10美金，他说这根本就不是为了赚钱，这种纯度的海洛因呢在纽约可以卖到250美金，各位观众 ,1970 年的250美金、哦、你能想象有多少吗、哦、但是、哦、这根本不是为了，所以呢是为了让美国大兵越多人越快越严重的上瘾才是他的、哦、主要目的，而且呢让美国大兵接触到这个海洛因的方式呢，他说根本就像是军队运作般的精准哦。那这个散布毒品的行动呢，是可以说是经过 highly coordinated， 就是呢各方都协调好，且呢是有中央指挥的，这绝对不是一个毒贩莫名其妙拿到一些货，然后就是英文老师的，然后呢忽然无意间也许在 pub 里面吸一吸，跟他混熟的时候我也来帮你卖，绝对不是这么随机的哦。哦，这种散布毒品的行动呢哦，都是在街上放进做，都好像都是同一个工厂做的这种塑胶小瓶子里面卖，所以呢，他连装的瓶子呢都看起来都一样的。他说这一定，这个将军说这一定有问题，这不是为了赚钱，而且呢，当时在纽约卖的海洛因，你知道纯度，记得、哦、在越南的是94-97%，这越南的纯度只有10%，所以呢，美国情报机关的结论是什么呢？美国军人的海洛因流行跟中共的毒品走私有关。哦、那后来到了1971年、哦、美国军人在东南亚的因为毒品的伤亡增加，而且呢因为这样士气跟美国军队的这种 readiness 打战的那种应变及时应变备战的能力呢也急速下降，所以呢在1971年还有一个众议员说尼克森决定加速撤军跟美国大兵海洛因中毒的比例很高、哦、有关系。那在1973年连纽约都有抄到毒品哦，当时的纽约检察官呢就说从我们偷听到的电话呢可以发现呢有直接的 China connection， 那有一个布鲁克林的检察官说有，我们有很非常清楚 clear 还有呢 substantial 的证据指出呢是中共跟香港把海洛因运进美国，而且呢毒品的大佬呢是能跟北京官员开会的人，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呢就是国家中共的党机器哦在后面搞的。但是呢1973年哦，因为当时想要跟北京改善关系，大家回到我们节目最大的本行哦，国际政治那时候在干嘛？北京尼克森已经跟北京开始和解了，华府的人装傻。所以当时呢，还有一个《华盛顿邮报》记者写了报道说，尼克森为了打开中共大门，他就在发了一个文件，告诉联邦政府官员，北京没有参与毒品教育。你看，舔共舔成这样，这个报道呢，被另外一个王牌记者叫 Postcard， 他因为消息来源太好，之前被 CIA 监听过哦，因为他。那他呢证实了华盛顿邮报他的同事写的报道。那后来 Scott 自己有写个报道说，自从尼克森决定要跟北京改善关系之后呢，改善关系之后呢，这个在联邦政府内的官员呢、啊、就不能再提啊北京在毒品交易中的角色，所以呢你就知道他们就点点了哦，这个其实是哦蛮令人感叹的哦。再来，而且当时呢国防部有这个有非侦察机去辽国缅甸上空去看这个所谓的罂粟花田，可是后来缅甸的任务，因为缅甸的时候是中共的盟友，我就被季新吉喊停了。 OK， 你看这就是70年代的事。后来哦，中共在1982年跟黑帮呢正式哦就进一步的和解，于是呢运往美国的毒品的数量更是直线上升，然后呢这时候 再来，作者提到一个会议，他连时间地点都写出来，1982年5月23号，邓小平跟两个香港人见面，是谁呢？李嘉诚跟霍英东。哦，好，那这边呢，我先讲到这边，这边呢就开放给哦一般所有的观众，哦，明天会请你阿秋上传到这个战情室的这个网站上 YouTube 或者是 Podcast。 那如果你对听到这个觉得有点兴趣，你想再继续听下去的话呢，我讲到一些部分，还有下礼拜还要继续的部分呢，欢迎你考虑成为我的订户，你先订一个月没关系好吗？希望你觉得有趣的话给我一个机会。我们今天不只还讲这个毒品的故事，后面还会讲旧金山为什么也是毒品，为什么多游民在路上吸毒。哦 OK 啊，所以这两个呢都会讲到同一个人 Gavin Newsom 那个哦，去跑去刚跑去北京舔共的。好，那我们再来就只保留给订户。那这边呢我们休息一下，给我一分钟哦。我要讲的是，其实今天是我非常重要的一天。我第一天礼拜四取消一般直播，做付费直播。但我今天晚上开会，有一件事我一直拖，我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直还没有跟我老板讲，我两个礼拜后不能出现去上海。那我本来要找的人，临时说他不能去，所以我现在找另外一个人顶。我不知道我老板会多生气哦，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哦。哦，对，李嘉诚，然后有一点点机会，我老板万一说你在搞什么，就把我 fire 了。如果这样的话呢，我收入会变很少，但是呢，我就有时间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呢，我抱着开放的心态看会怎么样。虽然我觉得他会接受我，顶多就把我骂一顿哦。那所以呢，我今天的心情其实有点小小的哦，终于要开牌了，好吗？果然今天就讲一个很毒的话题。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就继续讲。